本集节目没有业配，但是想要恳求大家，邀请大家打开你的 LINE， 并在首页的地方输入苍狼哥，搜寻一下苍狼哥或苍狼哥的医学天地，你就会找到苍狼哥在 LINE 的一个官方账号。接下来恳求大家加个好友，追踪一下。有加好友的各位，其实以后每发一部影片，会有一些新的合作，或者是有一些新的非常精彩的时事的医学知识，都会直接通知大家，大家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资讯。那为了反击 YouTube 现在越来越低的这个演算法啊，既然就算你有订阅频道，你有开小铃铛，我发布了一个新影片，你还不一定会看到，没有办法，现在演算法越改越烂，所以只好就邀请大家来加一下我这个官方账号的这个 LINE 好友齁。那接下来如果有什么新的作品，都会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知道。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通知很烦，你当然可以关掉，或是你打开这个通知觉得这个影片你不感兴趣，当然也可以不用看，没有关系。但我觉得至少这样做了之后，你可以知道其实我有发影片，那你再来决定要不要观看就好。那此外啊，为了符合潮流，对，我在 TikTok 其实也开了一个苍狼哥的频道，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TikTok 的使用者，你也可以搜寻一下苍狼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现在也在那边上传各种短影音哦。OK， 欢迎回到苍狼哥的 Podcast。 那么上周呢，发布了一部就是关于儿童施打疫苗，总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影片啦。那一部影片果然又引起了这个强烈的啊，总之有支持的蛮多的，观看数也非常非常的高，算是近两年最佳吧，真的，这本频道好久以来没有再创高峰了齁。对啊，当然也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啦，那反对的声音有些是理性的，那也有很多是非常不理性的。对，其实你去看一些 YouTube 或者是一些 FB 齁的一些什么疫苗副作用的什么社团啊，或者是一些反疫苗的一些社团，会发现里面的真的不是我在说，气氛真的蛮偏激的啊。我有时候也会在里面当这个卧底，或是有些人会传相关的一个截图，相关的一些荧幕录影给我，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把我的这个影片贴到那个社团上面齁，然后就会把我骂爆，下面的有时候用字遣词很难听，什么这个会下地狱啊，然后这个是智障啊什么东西的，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那么的愤怒。对，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蛮尊重不同想法的人，对，虽然说我表面上对你看着我的影片，你也会觉得说其实我是比较支持就是站在疫苗是可以有效的减低重症，对，跟死亡率的这一派，对，但是我对于那些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觉得有些人讲的我觉得也算有道理，有些人说 mRNA 疫苗它是一个新的技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新的技术观察还不够久，你不知道它有什么长期后遗症， OK， 那有这种想法其实我也同意，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你的选择嘛，你的选择的自由，所以你不打疫苗我也不会觉得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也发现我在讲疫苗的影片，我也不会去骂，或者是我也不会用一些非常激进的一个字眼然后去说那些不打疫苗的人你们就是怎么样，你们就不对还是怎么样，其实也没有，我就只是在阐述我正方的立场而已。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可能所谓的反对疫苗的人他真的是非常的激动，他看到我们这一类，对，可能他们觉得你在讲疫苗的好话，你在站在场上那一边，他们就把你骂爆，然后用各种言语去羞辱你，对，这也是我比较不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会看起来我完全不觉得他们有在理性思考啊，就是真的可能还是有部分人你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也支持你的一个看法，对，那少部分人就真的是非常激动，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比较平心气和去看待这些事情，不要被某些特定的一些人士所煽动了。对，那的确有些人问我说上课你对这个 mRNA 疫苗这个新技术的看法怎么样，的确 mRNA 疫苗它是一个新技术，那我觉得在某些报道上面他们所阐述的也没错，对，2020年这个 COVID-19 疫苗后，那开始 EUA 以来，这的确几乎算是一个首批使用 mRNA 的这个技术施打在人体里面的一个这个一个状况。那 mRNA 这个技术齁，理论上其实它也是做过了一些所谓的动物实验，对，那它也有一些它的理论基础，包括它是送 mRNA 进到你的体内，那有些人就说这个 mRNA 会影响到你的 DNA， 可是我们人体并没有所谓的反转录酶，这是一些比较科学生物上的一些基础生物的知识齁，你 mRNA 真的要去嵌入你的 DNA， 所以什么影响到你的基因还怎么样，你 mRNA 会需要一个叫做反转录酶的东西，这个反转录酶就是鼎鼎大名的所谓的艾滋病毒上面有，我们人体并不具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种种的一些生物的理论，当然是说这个 mRNA 进到我们体内之后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基因，那它其实随着时间它也会被降解掉，对，不会造成你人体什么太长久的影响，对，当然这个是 理论啊，理论我们看起来很合理，但实际我们当然是会需要一些时间去验证的。但是这个时间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疫情，那跟疫情跟一个病毒，我们当然是要抢时间嘛。你不可能说这个放着疫情不管，然后等两年、等五年、等十年啊，观察到哎，真的跟我们的理论预期符合啊，真的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才开始施打。不好意思，那时候人类可能就都已经死一大半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做 EUA， 我们叫做紧急授权使用嘛。那很多人又在吵说这个紧急授权使用，哎，观察时间也不久。其实你从2020年底一直观察到现在2022年，其实你会发现，哎，疫苗 EUA 也已经快两年了。其实这两年来，这个科学家也是不断的进行去数据的一个统计，去看说到底有没有什么罕见疾病的发生率增加。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跟我们一开始所认知到的一样，像腺病毒载体疫苗可能跟血栓，像 mRNA 疫苗可能跟心肌炎有关系，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事实。那其他的一个疾病目前调查出来真的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增加。对，那你说科学家会不会继续调查，会不会之后有新的结果出来，当然也会。但是其实大家这样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也已经两年过去了。有人就说两年不够，要观察三年，然后观察到三年可能就说要观察到五年，五年可能又有人说观察不够要观察到十年。所以到底观察到几年是够的，这没有人知道。但至少是以一个基础的一个生物理论去预测去分析这个疫苗对人体是安全的，观察到两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的确也是安全的。那针对它的防疫效果上面，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分数。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取得 EUA， 它可以取得药证，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在眼前的敌人嘛。如果我们没有敌人，那我们就是观察五年、十年，观察十五、二十年，看你要观察多久都好。对，反正没有敌人的话，我们是尽可能观察。现在就是有敌人，我们发现这个东西现阶段来讲利大于弊，我们才会站在比较推广的一个角色嘛。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一个医疗人士或者是一个可能所谓的比较希望大家去施打疫苗，然后去减少疾病的一个重症率，我们的想法主要是这样子。对啊，的确你说观察两年不够久，对，那我就会想问你说，那观察几年是久？观察三年吗？观察五年吗？观察十年吗？没有人有一个特定的答案。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特定的想法，你觉得真的打起来不安心，那其实政府也没有强制你打，对，就不要打嘛，对吧？也不要就是很生气去诅咒那些去推广疫苗的人。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那我只是提供我的想法。对，我觉得以目前现阶段的数据来讲，它就是安全的，它就是有效的。对，那如果你对 mRNA 疫苗就不满意，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大部分的疫苗有害论都是针对 mRNA 疫苗嘛，那都说这个太新了，太新技术了。那比较旧技术有没有？有，就是这个刺蛋白疫苗。刺蛋白疫苗是什么？是高端嘛？啊，听到高端你又骂，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难做人啊。对，像我自己，我前两剂打 AZ， 对，那没有办法，因为 AZ 就是一开始医护人员要打嘛，大家还记得一开始 AZ 进来腺病毒载体疫苗，大家还把它骂爆嘛？对，就是哎，反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觉得很混乱。现在大家都在骂 mRNA 疫苗，可以大家回顾一下，之前 AZ 刚进台湾的时候，它是腺病毒载体疫苗。现在看起来腺病毒载体其实也是蛮安全的嘛，看起来它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血栓的风险，可以至少就是大家没有去吵说什么腺病毒疫苗会什么嵌入你的 DNA 还是怎么样，大家没有去吵这一块哦。对，大家都是非常针对 mRNA 疫苗。结果呢，一开始 AZ 进台湾的时候还不是被骂爆，然后我们是医疗人员，我们去打，打了两剂之后，对，我不喜欢副作用嘛，因为我年轻人副作用蛮大的，所以我去打高端疫苗。高端疫苗大家也知道是刺蛋白疫苗，是旧的技术，安全性我相信它安全性其实是至少以它的一个历史，对，大家都很喜欢说什么你要观察的久啊，对，这个刺蛋白的技术超过10年甚至超过15年20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久的技术，所以我就选择刺蛋白疫苗也没什么副作用啊。讲高端又被说是塔绿班，又被说什么你这个苍绿哥，你这个什么烂医师，对，所以我就不知道讲什么都被骂，对，一开始 AZ 被骂爆啊，现在 mRNA 疫苗被骂爆啊，我去打刺蛋白的疫苗去打高端也被骂爆，对，所以总之不管怎么讲，就是都有一群特定的人士会骂你，而且你会发现这群特定的人士好像有时候重叠性还蛮高的，他们有可能就是一开始骂 AZ 的人，后来转骂高端，然后现在又开始变成 mRNA 疫苗就有害论者，你会发现好像这群人同质性还蛮高的，有时候你会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了。好啦，总之我觉得大家对疫苗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对，你觉得观察两年观察三年时间不够，我们要观察更久不打疫苗，我觉得我都尊重大家的选择。那大家就是多听听看不同立场的人的想法，那重要的去看数据，去看文献，看有没有一些背后的支持，然后去做出属于你自己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就是 OK 的，这个就是我想要 教给大家的一个技能，对，不用完全相信我说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好的，那总之近期也是国内本土案例越来越多嘛，越来越严重，对，那如果齁你看到曲线上的一个趋缓齁，我觉得大家也不能大意啦，对，因为有时候这个曲线一直上升趋缓了，并不是代表疫情到高峰了，不一定哦，有可能只是筛检量能卡住了，对，大家也要注意筛检量能这一块啊，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看到这个 PCR 量能已经非常紧绷了，所以要变成所谓的快筛要变成一个确诊条件之一啊，总之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况，总之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疫情往上跑的一个曲线趋缓了，不要太大意，有可能是因为筛检量能的关系，实际感染的人数，对，其实大家所谓喜欢讲的这个黑数可能还是蛮多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不重要啦，总之大家现在就是处于一种随时可能会感染的状态，那大家也会问说那我该准备什么常备药，因为其实你感染之后在家里就是关着嘛，居家隔离，那常备药的部分其实最近听这个药局药师说，很多人想要去买那个普拿腾买不到，然后在那边抱怨。其实普拿腾它是一个商品名嘛，大家要知道普拿腾这个药的成分叫做 acetaminophen， 就是之前我忘记之前影片我们跟大家讲过，应该稍微有提过啦，就是 acetaminophen 这个它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止痛退烧药这样子，那也蛮温和，比较不伤胃跟伤肾这样子。那普拿腾是它最有名的一个品牌，对，但其实 acetaminophen这一个药，各个品牌各个药厂都有出，对，所以不用太纠结说你去药房就一定说我要买普拿腾，你可以跟药师说我想要买跟普拿腾一样成分的药，其实选择还是有蛮多的，对啊，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 Omicron 的症状其实跟感冒很雷同，完全没有办法分辨，有可能喉咙痛，有可能鼻塞流鼻水，有可能沙哑，有可能咳嗽，有可能有些肠胃不舒服，所以如果你是懒人的话，对，如果你是懒人，你不妨你就是准备一个所谓的综合感冒药的成药，对，因为综合感冒药的一个成药它通常就是什么成分都有啦，它有刚刚讲的这个 acetaminophen 的成分，然后它有抗组织胺，就是减少流鼻水的成分，它可能有一些止咳化痰的成分，对，那所以综合感冒药它是一个相对方便的选择，其实备着这个我觉得就蛮万用了。那它有没有缺点？当然也有，因为综合感冒药丸它就是一颗，它要含所有成分都在里面，对，所以呢它的每一种成分的一个剂量就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吃综合感冒药丸觉得比较没有用啊，吃好几颗三四颗药品混在一起的药包觉得比较有用，其实主要就是剂量的问题啦，因为综合感冒药丸你也知道一颗药丸体积就那么大，对，所以它各个药的一个成分相对来讲那个量就会比较被牺牲掉，对，所以你是懒人，对，我觉得你就是买综合感冒药啊，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效果比较好的感冒药，因为其实大部分这一类药的一个状况，其实药师他们有可能也会包给你呢，就跟药师讲说你要哪些成分，或是先去看诊拿药，医生其实也会蛮乐意些开这些备药给你的啊。通常我们就会分开开说，就是有这个解热镇痛的成分，那有这个咳嗽化痰的成分，然后有这个抗组织胺的成分，我们可能就会包成一包给你，对啊。如果你担心有一些肠胃道症状的话，当然也可以要求你要一些，比如说消胀气啊、肠胃痛啊、一些胃药之类的，所以这方面大家可以自己去做斟酌。那近期其实也蛮多民众问我说，药局其实有卖很多那种所谓的口含定，对，就是这个药啊，口含定含在喉咙里面，这个消炎止痛，有些还号称可以杀菌抗病毒，这个是真的还假的？那其实这个成分是真的哦，对，因为如果你去看这个药局，它有卖一些口含定或是喉片，对，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对，因为最近药局我真的是也蛮常看到的，因为近期我都会去那个健身活药局，没有帮他们业配，我会去那边拍广告，对，所以在健身活药局一进去就看到这个口含定，我有研究一下它的成分，这大部分口含定的成分是有一个叫做 CPC， 对，它很长，对，但是你去取它的一个英文的一个开头就是 CPC 这个成分，那 CPC 这个成分它其实是有蛮好的这个抗菌的功能，它可以去歼灭你口腔里面的一个细菌，那因为最近 COVID-19 这个盛行嘛，那科学家也去研究这个 CPC 这个成分它有没有抗病毒，它能不能抑制新冠病毒，发现也可以，对，科学家去做这个我们叫做体外的一个研究，所以这个体外的试验它发现 CPC 这个成分它除了可以杀菌也可以灭病毒，对，它可以消灭这个 COVID-19 的病毒高达 99%， 所以当然他们就是把这个制作成一个口含定，那口含定根据他们的一个研究，在你口中的这个 CPC 浓度的确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抑菌抗病毒的效果的，所以蛮多人会拿这个口含定买来吃，那我觉得有效归有效，但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正确概念啊，并不是说你 得到 COVID-19 吃这个就会好，对，因为含这个含有 CBC 的口含锭，它顶多就是去帮助我们口腔里面这个杀菌消毒，但是我们的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不只会在我们的口腔或口咽而已，它其实也会躲在我们的鼻咽部，对，所以为什么这个快筛或筛检常会捅鼻子，因为鼻咽部的这个病毒量常常是最多的，所以就会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得到这个感冒，得到这个 COVID-19 有一些口腔痛咽喉痛的状况，你去买这个口含锭，它也只是辅助治疗，它可以让你这个口腔的病毒量下降，然后让你的这个发炎疼痛的程度下降，可能也比较不会传播病毒，但是呢并不是含了这个你的病就完全好了，对，因为你鼻咽啊或是其他地方的这个病毒它是杀不到的，对，所以你要完全痊愈还是得靠你自己的免疫力，但是这个含有 CPC 的这个口含锭它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辅助治疗啦，所以最近也蛮多人敲碗，就问我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然后在此就是给大家参考。好，那总之因为我在中山医院也有开诊嘛，那中山医院的诊我现在就把它定位成比较偏这个减重的门诊，对，因为其实蛮多人啊真的有这个需求的。那前阵子有跟大家分析这个减肥比，对，有一个减肥比，它是一个 GLP-1 的一个类似物的一个成分，那大家反应还蛮不错，那据我所知其实有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有接受这个 GLP-1 的这个疗程，大部分人的效果都不错。那其实齁最近一两个月可能因为乌俄战争还怎么样，总之这一类的减肥比可以算是全球大缺货，不止台湾缺货而已。但好在其实最近也进了一种口服剂型的减肥比的成分，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其实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种减肥比成分非常的类似，但它是口服剂型。那口服剂型一样效果也是不错。那这只是我在中山的这个门诊经验跟大家分享啦。那口服剂型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其实口服剂型跟针剂的剂型都各有优缺啦。那像针剂的剂型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打入皮下，直接打入皮下你可以确保说这个药几乎百分之百都会慢慢进到你的血液里面。所以你可以确保药物进到你体内的量，那以及它的浓度。所以它效果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量化的，是比较稳定的。那它缺点也很明显，对，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喜欢打针，虽然说这个针头非常的细，打了不太会痛，毕竟还是一个自捅或者是别人戳你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恐惧感。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口服剂型，口服剂型那一样它的好处就是反过来，其实对于那些不想打针或害怕打针的人，它多了一个口服的一个选择。那口服药就跟我们吃平常吃药或吃保健食品一样，每天吞一颗，其实这个效果就还蛮不错，但它有它的缺点。口服药的这个减肥比的这个成分，它的缺点就是它的每个人的肠道对这个药的吸收率其实差异蛮大的，而且整体的一个吸收率是不好的，所以导致说这个你要确定每天吃，而且每天吃药的时候水要配越少越好，因为太大量的水会减少它的吸收，所以水要配越少越好，而且你吃的时候一定要空腹吃，而且吃完后可能建议这个一个小时以内也不要吃其他东西，不然你去做这些事情都非常容易影响这个口服减肥比这个成分的一个吸收啊。对啊，只要你有掌握这些点，目前我门诊的一个经验看起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抑制食欲以及减重的效果都还蛮不错的。刚好最近也有人询问我这个口服减肥比，就在此卫教科普给大家。对啊，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啦，减重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还是创造一个热量赤字。那热量赤字就是你吃进去食物的热量一定要小于你消耗的热量，你才有可能瘦。对，那其实会蛮建议大家采用一个2:1:1的餐盘的一个食用方式。这个2:1:1的餐盘呢，意思就是说你一份餐盘，那你的菜要占1/4，就是一半的这个面积都要放满你的菜。那1/4是蛋白质的部分，就是所谓的黄豆制品，豆腐这一类的，或是这比较好的蛋白质，像鱼啊或鸡啊，或是你吃这个猪或牛也可以啦，但通常鱼跟鸡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好的蛋白质，蛋也不错。对啊，剩下的1/4就是所谓的主食的部分，主食就是你可以吃白米，你可以吃全谷物，像糙米啊、紫米啊或地瓜，它只能占1/4，因为现代人饮食很多都是主食饭面这一类吃太多，所以一个2:1:1的餐盘这个概念给大家参考，就是你的主食类再怎么多就只占那个体积或那个面积的1/4，那有1/4要是蛋白质，那有一半要是蔬菜类， 对，其实照这样子吃，其实你营养摄取会蛮均衡的，也比较容易达到所谓的热量赤字，然后再搭配一些可能定时定量的一些运动，这个其实我觉得才是减重的一些根本之道。那现在当然很忙碌啦，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成功的去控制一些饮食或是运动，让自己顺利的瘦下来的话，那找这个相关的医师，那去搭配一些可能不管是药物或是一些减重的一些保健食品的使用，那其实也是一个蛮有效率的方式，所以在此就提供给这些资讯给大家参考。好，那么这集就到这边啦。那喜欢更多医学知识，就欢迎订阅我的 podcast， 那也欢迎就分享我的 podcast 给更多人知道的。因为其实真的蛮多蛮细节的医学知识，我才会在 podcast 聊齁。因为影片有时候比较难聊这么多细节的东西。对，那也欢迎去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加评论。那我之后会再做专属的这个 QA 集数给大家齁。好的，那也可以持续支持药师健生活保健食品，输入折扣码 BLUEPEAK 有九折优惠，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